你知道吗？当我们平时聊到那个就是留存啊，或者品牌忠诚度这类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这事儿挺感性的，甚至有点凭运气的成分。
听起来确实充满了那种人类独有的情感和随机性。
对吧？就像你每天喜欢去街角那家咖啡店，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今天早上老板对着你笑了一下，或者刚好那边拿铁的拉花很漂亮，特别戳中你。
没错，其实我们平时总喜欢相信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包括你打开哪的 app，或者什么时候觉得没意思把它关掉，都是完全自由而且没法预测的。
但问题是，当你真的踏入现代互联网平台的算法世界，这种浪漫的错觉瞬间就会被打破。
极其彻底的打破，里面的世界冷酷得多。
是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能把你每一次滑动屏幕、每一次点赞，甚至你手指停留的那0.几秒都精准拆解为数学公式的冷酷世界。所以，欢迎你，这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本次深度解析。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
没错，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泛泛而谈，我们要带你穿透这块手机屏幕，去看看那些真正决定了你到底是会把一个 app 死死留在手机里，还是明天一早起来就把它卸载掉的深层逻辑。
其实这也是现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时代，所有科技巨头都在疯狂想要解开的核心谜题，也就是究竟是什么隐藏的力量在左右着所谓的用户流失现象。
好吧，我们来好好梳理一下这事儿。为了弄清楚这个机制，我们的资料库里今天有一份非常有分量的文件，
极其硬核的一份研究。
相当硬核。这是一篇发表在数据挖掘领域顶级会议 KDD 2019上的重量级论文，由清华大学和字节跳动 AI 实验室共同完成的。
也就是学术界和业界最顶尖大脑的碰撞。
没错，那原来那个极其拗口的学术标题，我们就不念了。简单来说呢，这篇研究的核心任务就是在这个海量数据的世界里，找出社交和内容这两股力量到底是怎么样联手控制你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次深入探讨。
对，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你在这个复杂的数据模型里提取出最核心的洞察，帮你解锁现代 app 留住你的终极平衡公式。
那么，要真正理解这个公式的威力，我觉得我们需要先看看这篇研究所处的庞大背景。
也就是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对吧？
对，你可以回想一下早期的互联网生态，你会发现那时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你要和朋友聊天，你会打开 MSN 或者 QQ。
没错，那个年代聊 QQ 就是纯聊天儿。
因为那是纯粹的社交网络，你绝对不会指望在上面看什么大片儿或者刷短视频。反过来，如果你想获取信息或者找答案，你会去雅虎问答。
那个就是纯粹的内容平台了。我记得那时候去雅虎问答，纯粹就是为了查资料、写作业，绝对不会想着那个交个笔友。工具的属性非常单一。
但是现在的趋势完全变了，变成了一种大融合。
相互渗透。
你看微信，作为一个绝对的社交巨头，它现在疯狂地做视频号、做公众号，试图用内容留住你。
确实是这样。
而像抖音这种平台呢，虽然本质上是靠算法推荐短视频起家的，也就是纯粹的内容驱动，但它也在极力地鼓励你导入手机通讯录。
哦，对，老是提醒我关联通讯录。
它就是为了帮你建立现实的关系网，也就是向社交驱动渗透。所以，这种大融合让 App 的网络结构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这感觉，这就像是你去参加一场派对，你去推开那扇门，最开始可能是因为那里放着你最爱听的电子乐。
也就是内容的吸引力把你拉进去了。
对，这就是内容。但是你最后愿意在那儿熬一整夜，甚至下周末还想去，往往是因为你的好朋友们刚好都在那个卡座里。这就是社交的粘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但这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悖论了。你想，如果一场派对上全是你认识的朋友，但是音乐烂透了，或者音乐极佳，但你在那儿像个隐形人，谁也不认识，你真的会留下吗？
这就是这篇论文直击的核心痛点。现在的 App 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利用你说的这种社交粘性和内容吸引力。
所以他们才需要数据来研究。
是的，为了研究这个， 研究团队拿到了一份极其珍贵，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数据。
我看资料里说，这是抖音的真实世界数据集。
没错，时间跨度将近两年，包含了577万用户，还有高达11.15亿条连接。
等等，11.15亿条啊！哇，这简直是在重构一个中型国家的社会关系网了。
而且这项研究真正的突破性在于，它是学术界第一次能够明确地给这十几亿条关系打上精确的标签。
怎么个精确法？
比如，如果一个关注是通过扫描你的手机通信录添加的，它就会被明确标记为社交连接，因为它代表了你在现实生活中的强关系，
也就是线下人士的人。
对，但如果是通过平台的算法在信息流里推荐给你并添加的，就被标记为内容连接。
这确实区分得很细致。
只有有了这样庞大且清晰的数据底座，研究人员才真正有了一把追踪用户流失的显微镜。
顺便说一下，在这个研究里，所谓的流失被定义得极其严格。
对，连续30天没有任何登录行为。
30天不打开，好家伙，在数字世界里，这基本上就等同于宣告脑死亡了吧？
绝对算是彻底告别了。所以，既然我们知道社交和内容这两样东西都很重要，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健康的派对参与者呢？
是啊，是越多越好吗？
如果我们直接看资料里研究团队画出的那张留存率曲线图，他们计算了用户的社交内容比例，也就是用你的社交连接数除以总连接数。这里的发现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
怎么说？
他们把用户分成了几类，低比例，也就是关注的几乎全是内容博主，高比例，也就是几乎全是社交上的朋友，还有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比例。
嗯哼，
结果显示，不管是极度偏向内容还是极度偏向社交，用户的留存率都不如处于中等比例的用户高。
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了。等等，这完全违背直觉啊。
你觉得哪里违背常理？
我们假设一个极端情况嘛，如果我是一个重度网瘾用户，我疯狂关注了1000个搞笑博主，这海量的内容连接了吧，外加仅仅10个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嗯，社交比例很低。
对，虽然社交比例极低，但我总共有足足1001个连接啊。难道这不比我仅仅只关注了5个博主和5个朋友的留存率要高吗？难道在互联网的逻辑里，不是基数越大，用户的粘性就越强吗？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误区，也是这篇论文颠覆常识的地方。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那是什么？
载着一种密律分布的特征。
密律分布，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了。
完全正确，并不是说数字越大就越好。当你已经在某一种连接上积累了非常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关注了1000个搞笑博主，你的信息流已经完全被同质化的段子塞满了，
看都看吐了。
对，这个时候算法要是再给你推荐第1001个搞笑博主，对降低你卸载 APP 的概率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我的内容消费器官已经彻底麻木了。
在这个临界点上，你需要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刺激，比如这时候增加一个相对稀缺的社交连接。
就像让你在平台上突然发现了一个好久没见的老同学。
对，就这一个社交连接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它发挥的留存作用可能顶得上再给你加几百个内容连接。
我懂了，这就是为什么适度比例才是最优解。
没错，这证明了社交和内容并不是独立起作用的，也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论文里管这个叫复杂的混合效应，它们是深度纠缠在一起的。
如果它们只是简单的积木，那肯定是你搭的最高的那对留存率最高。但现实数据却告诉我们，要想把你留下来，这两股力量必须保持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是的，缺一不可。
那就引发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了。既然研究人员洞察到了这种平衡的终极力量，他们又是怎么把这种事后的分析转化成可以提前精准预测你什么时候会离开 APP 的武器呢？
就觉得到了这篇论文非常硬核但也极其迷人的科学模型部分了，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SCM 生存模式。
SCM 社交内容混合模式，对吧？
对，这个模型在方法论上非常精妙。研究团队没有用我们常见的那种非黑即白的分类预测，
而是用的医学界的方法。
没错，他们借用了医学上常用来预测寿命的生存分析方法。在医院里，医生用这个来预测病人在手术后不同时间点复发或者存活的概率。
哎，这听起来有点暗黑呀，就是把平台当成了医院，把你卸载 APP 当成了病人的死亡时间，然后用模型来精算你每天在这个 APP 上存活的概率。
听着有点冷酷，但是在数据科学里极其高效。为了做到精准预测， SCM 模型把你数字世界里的关系网拆解成了四个非常清晰的维度。
因为连接是有方向的。
对，四维分别是社交向外，也就是你关注的朋友，内容向外，你关注的博主。
然后向内的呢？
社交向内是关注你的朋友，以及内容向内，也就是关注你的粉丝。
我明白了，所以我主动去关注别人和别人跑来关注我，这两件事在算法的上帝视角里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研究发现，向内和向外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被别人关注，比如你有了10000个粉丝，这极大的满足了你的成就感，
极大的虚荣心满足。
对，但当你深夜觉得无聊，想刷屏幕杀时间的时候，这10000个粉丝没法给你提供新鲜的视频，满足不了你的消费欲。
这时候我还是得靠向外的连接去摄取新东西。
没错，成就感和消费欲是两根平行的轨道，但是在同一个方向上。比如都是向外的连接，你关注的朋友和你关注的博主，这两者就是强烈混合在一起，共同争夺你的注意力的。
哇，这感觉简直就像是一个人的数字影视结构啊。
哦，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说说看。
你看，向外的连接就像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在不停地摄取信息，而向内的连接是你散发出的能量。而在摄取的这一端呢，你同时需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假如我们把现实朋友的社交互动看作蛋白质，把那种单纯刷着玩的娱乐内容看作碳水，
这个对应很绝。
如果算法每天只给你疯狂喂碳水，你吃到第100后的时候，这对你的健康，也就是对你的留存率，已经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了。你只会觉得腻烦和空虚。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补充蛋白质，也就是社交。
哈哈，没错。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个数字饮食结构的比喻真的非常贴切。而且 SCM 模型之所以能在预测能力上彻底碾压其他的基准模型，不仅是因为它区分了碳水和蛋白质，
还因为什么？
还因为它把时间的流逝作为一个核心变量加了进去，这就是时间衰减效应。
时间在这里面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随着你使用这个 APP 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习惯会慢慢固化，你流失的概率本身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降低。
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产生了粘性。
对，这是以前那些像 COS 比率风险模型啊，或者简单的加法乘法模型做不到的。 SCM 模型完美兼容了这种随时间变化的衰减，还有我们刚才聊的混合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它在 KS 统计量还有加权平均绝对误差的测试里表现得那么惊人。
明白了，以前的模型看的是一张静态的照片，而 SCM 看的是一部动态的电影。那么如果这就是模型运作的深层逻辑，所以这一切对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听众，多比意味着什么？
这是个核心问题。
平台拿到这个预测工具之后，到底是怎么在现实里对你进行操作的？
它的终极价值就在于连接推减的洞察。通过计算数学上的偏导数，平台甚至能为你画出一条精确的平衡曲线。
平衡曲线？
对，如果一个用户位于这条曲线的下方，那就说明他的社交连接太少了，内容过多。
懂了。所以当你下次打开 APP， 看到它突然弹出一个非常突兀的好友推荐，或者欢风提示你扫描通讯录的时候，你要知道，那绝不是随机的。
绝对不是算法出了 bug。
算法系统已经算准了你正处于流失危险区，它在强行把你拉回那条完美的平衡曲线上。
是的。 如果反过来，你在曲线上方，社交浓度过高，它就会强推热门博主给你。这不仅解释了平台会推什么，更解释了为什么推。
真的有点细思恐。
知识只有被理解和应用才最有价值。在这个信息过载的世界里，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算法引导走向所谓的最优社交内容比例，是我们每个数字公民该有的觉悟。
保持批判性思维太重要了。好了，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这次深度解释的旅程。
从那个5700万人的抖音数据集开始，
对，我们颠覆了越多越好的认知，发现了平衡才是留存之王。然后我们又揭秘了 SCM 混合生存模型，看懂了它是怎么精准预测并引导我们的行为的。
这是一次看透算法本质的旅程。
没错，但在最后，我想抛出一个全新的思考，留给你去慢慢琢磨。既然算法能够精确计算出你在数字世界里朋友与兴趣的黄金比例，来防止你卸载离开，
那么如果把这套逻辑搬到现实世界呢？
没错，如果在这个物理世界，比如你所在的公司或者你的社区，企业也利用同样的模型来监控你的社交连接，也就是你跟同事的关系，和任务连接，也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呢？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监控你的社交与工作比例，
他们是不是能在你提交辞呈的几个月前就发现你偏离了那条留存平衡曲线，然后通过故意调整你的工作，或者把你拉进某个社交圈子，精准地防止你离职？
那样的话，人的行为完全成了被精准调控的数据点二。
是啊，在如此庞大又精密的算法数据面前，我们的自由意志到底还能剩下多少？
感谢你收听这次深入探讨，
希望下次你滑动屏幕的时候能多一分清醒，
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每天使用的 APP 吧。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为你带来更精彩的解析。